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列王记下》第十六章，主题是危机中寻求神还是寻求人。本章用20节记述了南国犹大王亚哈斯执政期间的重要战事和属灵光景。我将本章的20节分为3部分，让我们来一起学习亚哈斯的事迹，来了解神给我们的启示。第一部分1至4节简述了犹大王亚哈斯的属灵光景。虽然历经约哈施、亚玛谢、乌西雅和约坦四任相对好的国王，但近百年的起伏都没有能够阻止犹大国属灵的败坏。前面的四任国王虽然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都没有能废去丘坛。到了亚哈斯这一代，他竟然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有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使他的儿子惊火，是指把儿子焚烧献给偶像为祭。这在犹大国的历史中是第一次提及，可见人已经全然败坏。好的榜样很难效法，坏的言行却很容易传染。所以神通过先知弥迦在弥迦书1章9节说，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属灵的缺口哪怕只有一点点，就像没有能废去的丘坛，都会带来极大的败坏。同时我们也明白，靠人自己没有办法自救，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完全代赎的恩典遮蔽我们，才能回到神的面前。第二部分5至9节简述了犹大王亚哈斯如何靠依附亚述王来抵御亚兰和以色列王的围困。关于这场战争，也需要结合以赛亚书7章的内容来一起了解。当时以色列和亚兰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两者联盟为了要抵抗亚述，然而犹大国拒绝加入这个联盟，因此亚兰和以色列就联合攻打犹大。北面的亚兰在那时占领了东南的港口城市以拉他，并且亚兰和以色列的联军已经围困了耶路撒冷，想废掉亚哈斯，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是要用别人取代大卫子孙在犹大做王。然而耶和华虽然允许亚兰和以色列围困亚哈斯作为对亚哈斯的管教，但神不允许他们消灭大卫家。本章没有记载神的介入，但是结合以赛亚书7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通过以赛亚勉励亚哈斯回转依靠神，并在以赛亚书7章10至11节主动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然而亚哈斯却对神没有信心，还以愚蠢的借口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因而转面不寻求神的帮助。面对将要灭国的危险，亚哈斯采取的策略是依附他认为强大的亚述。他差遣使者去求亚述王，并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虽然在本章表面看，通过亚述灭掉亚兰好像解决了亚哈斯的困境，然而拒绝管教的亚哈斯却要遭受更大的管教。从此犹大成为了亚述的附属国，在此后不断沦为不同政权的附属国，直至被巴比伦灭国。 然而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人群。通过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不可抗拒的。他的救赎计划既不依赖于大卫家的信心、回忆或金钱，也不取决于环境的顺利，完全是他主动亲口应许，定义亲手成就。因此，虽然亚哈斯根本没有信心，但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虽然亚哈斯拒绝了神所应许的兆头，但神却给大卫家赐下更宝贵的以马内利，他要与我们同在。第三部分第十至二十节记述了亚哈斯在远离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里亚哈斯做的事情让人难以理解。在亚述战胜亚兰之后，亚哈斯作为附属国王的身份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罗拉比列瑟。我可以理解，然而他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按照这个坛的样式让祭司乌利亚建坛，我就完全不能理解了。很明显，他只记得亚兰人打败了犹大，却忘了亚兰王的神也没有保护亚兰被亚述所灭。亚哈斯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是悖逆神的结果，反而认为是自己的神不如别人的神，所以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越被管教越发顽梗。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犹大国属灵的败坏。作为犹大国祭司的乌利亚，虽然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二节中被称为诚实的见证人，他甚至不敢等亚哈斯王回来后劝诫一下亚哈斯，直接就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第十二至十六节讲述了亚哈斯回到耶路撒冷后的献祭经过。从第十四节，亚哈斯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我们可以知道亚哈斯用亚兰的神取代了耶和华神的位置。虽然他在第十五节中仍说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甚至还会如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二节中虚伪的说属灵的话，我不试探耶和华，他实际上是一面用新坛敬拜世界之神，一面用铜坛贿赂真神，在这两个坛前都是拜偶像的心思。这已经犯了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所说的最大的诫命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亚哈斯王如此行，作为属灵领袖的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真的是悲哀。第十七节，亚哈斯的这些破坏行为可能是要用铜盆、铜牛和廊子上面的金银首饰向亚述王进贡。第十八节明确了因亚述王的缘故而挪移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可见亚哈斯王乃至整个犹大国所受的亚述王的钳制。第十九至二十节记述了亚哈斯的结束。亚哈斯如此作恶多端，神却容忍他寿终正寝，因为神是信实守约的，他要使用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成就大卫之约。下面来总结一下本章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一、属灵的缺口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三、在危机中不寻求神而寻求人必受到人的辖制。四、 不能一面敬拜世界之神，一面贿赂真神。五，耶和华神是信实守约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让我们学习本章亚哈斯的属灵光景，以及在危机中做出错误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让我们可以以亚哈斯为戒，让圣灵内住，一生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主，无论在怎样的危机中都寻求神而不是寻求人。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